因为希伯来书第三章有一句话23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我想呢，我那个见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只是一个我在学圣服的时候，我看到神他怎么样做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彼此来相劝勉励。那是这样在几年前我们家呢要搬家，搬到靠近这威斯侯塞的时候呢，我们买了个比较旧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就说它的外面都很旧，颜色都黑黑的。那时候呢，我就那我的弟兄就说，我们应该要来油漆就是说买了房子以后要来整理里面油漆，外面也油漆。那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说那总算可以选我们自己要的颜色。那我每天开车呢，我就一直看看那个人家哪一间房子那个色彩是最优雅。就我后来我就打定主意，我看到这个属天的蓝色跟那个乳白色，我觉得蓝色跟乳白色很好，所以我就在心里想住。可是那时候我的公公婆婆跟我们一起住，那我记得我下班回家呢，我的弟兄就告诉我说我爸爸妈妈已经选好要咖啡色那我就想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嘛那我就想说算了，我也不要提了，我就不要提我的属天的白色跟蓝色就算了我就不提这件事。可是过两天那个油漆工人就打电话来他就跟我弟兄，他说那个咖啡色那个油漆店呢没有这个颜色的，卖完了，所以只有蓝色所以他说呢所以我看你们，我劝你们就漆蓝色跟白色好了。然后我一听，我就想到说，我真的很讶异，我就说好像一个小小的顺服，那你就滑进去那个神做事的法则里面，就滑进去神的那个祝福里面。所以每次呢，所以因为一漆那个房子呢就是10年，对不对？没有人常常在漆外面嘛，那个一漆就很贵的。所以我每次看到我们家白色蓝色，我就看到那个小小顺服带来的那个记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个祝福呢，第二个我那在学习顺服的有一件比较这个属灵方面的功课祝福，就是在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真的很火热。哎呀，我觉得好多功课都要学，好 excited， 怎么这个也要学，这个要学。那我觉得有一天呢，我就有感动我就问以前我认识的一对那个年轻的传道夫妇，他们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念书。那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学会说就说右手行善，不要给左手知道那我就打电话就问一个姊妹说，那对夫妇的电话是几号啊？那他们就告诉我以后呢，那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要干什么？你要他们电话干什么？那我就说，因为跟他很熟嘛，很熟就不够警醒，我就跟他说，我想帮助他们什么什么，就给他讲了一个数目就这样，就很傻这样讲了以后呢，我就打电话，那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这个姊妹告诉我，他们回台湾了，不知道到哪里去服侍，我也没有他们的消息。那我就想说，算了，我想这个钱就可以省下来。结果那天晚上呢，3点钟，我知道就醒来。那我知道这个3点钟醒来一定是神叫醒的，因为我通常是一觉到天亮的。那我就醒来，我就打开当天该读的圣经就成根，我就读到箴言第25篇，他说：“空夸送礼物的人，如同无语的风云。”我知道神在指教我的时候，我特别熟悉因为他在讲我空夸送礼物的人，好像无语的风云，光吹风。吹牛啊，光吹风不下雨。我一听，我一看，我一读圣经，我就说，哎呀，主啊，我就赶快认罪。我说，主啊，那怎么办呢？我说我已经讲出去，可是他人又不在啊，这个也不是我的错。所以我说，那你说我这个数目的钱该怎么办？我就记在心里。那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怎么办。我就在洗手间的时候，突然神就很清楚的一个意念说，你给某某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年轻传道人，他一个人来，他要到神学院去念神学博士。那他太太呢还在台湾。那我那时候很清楚，我就说要给他，那我就马上顺服，因为神已经指教我了。我那时候也是说，好，你说主，只要你说我就顺服。那他一讲，我就赶快去打电话，我就在公司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某某牧师，我说 我说主今天感动我要要给你这个钱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数目的钱。那他一讲，他说啊，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太太打台长途电话在台湾哦，那他我们才为我们的他的飞机票的钱才刚刚祷告完。哎呀，感谢赞美主。他就说这么奇妙，这么奇妙。那天晚上我们有聚会，那我就看到那个牧师，他本来是坐着哈，他在我们聚完会，然后要祷告的时候，他就跪下来，哦，一直感谢主，一直感谢主。那我那个喜乐哈，那个喜乐不是一千块可以买到的，就那个喜乐说，好像在神的那个他的旨意里面哈，你小小的沾一下手，你好像你有份，然后呢，好像是说你看到说因为这样子的好像一件小小的顺服，然后帮补了圣徒的需要，让他越发感谢神，好，就把这句经文哥林多后书那句经文就对我活过来了。我说哦，原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句经文的实际，哇，他这么感谢主，哎呀，神这么真实这样子哈，来马上就供应他们今天早上的祷告，然后是透过我哈，那我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福气哦，这个喜乐哈，是那个数目买不到的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很留心说，如果主有感动的时候，真的留心顺服，有些时候好像割一块肉哈，有些时候好像割一块肉，可是，一割出去，哎呀，就觉得好像那个喜乐哈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哈，因为这顺服功课是我一直还在学的啊，所以如果能够激励各位，那是要把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我也做一个见证啊，就是在记得那时候，就是和公婆相处的时间里面，我的那种很大的艰难，因为真的是很大的不同的家庭出来的。我记得我是在生老二之前的两个礼拜，我就从台北的景美啊搬到三重公婆家跟他们一起住，一住就是八年哈。那其中的痛苦呢、愁烦还有那些苦毒怨恨哈，真的是不知道几个箩筐啊。那直到我们搬去哥斯达黎加以后呢，才和他们分开来住。那时候搬去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我真的是想说就算是中美洲的国家也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够离开他我就好高兴了，我只要能够离开他们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就想说，我就一直以为说哈，我和他们分开以后所有的痛苦的记忆都会消失，所有的苦毒都会过去，没有想到到了各国以后才发现到我连接他们的电话都好难哦，那个勇气都没有，因为那些寒暄的那个关怀问候我都觉得好肉麻哦，然后觉得好虚伪，那个真实的感觉呢又不敢讲出来。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那个苦毒怨恨没有过去。前年我们来就是搬来加州以前，公婆也去了北卡跟我们小住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呢，我已经知道说我应该要孝顺我的公婆，应该好好的接待他们，要好好的服侍他们，可是里面就是觉得很干涉很勉强，那也真的很，我心里面真的是偷偷的感谢主，因为他们只来了十天他们就又回了台湾。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就觉得说好像不是他们又就是离开我们以后又去了哥斯达黎加，他们走了以后呢，我又觉得好轻松，好痛快啊。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伤我还是没有过去，好像那么多年哈，我就觉得我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使它成为过去。那很感谢主呢，去年呢，那个主就差派吴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就讲到内在医治。那我因为知道我里面有那么多的伤需要得到医治，我就非常的专心的听。第一堂就讲到我们因为我们吃了那个，因为那个夏娃她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生出分别善恶树的能得分别善恶的能力，而且也照着那个按着那个自我中心的判断，我觉得他这样待我不对，我觉得他应该那样待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真的是这样子，我常常用我的分辨善恶的能力来处理每一件事。我就向主说，主，我以后再也不要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要选择你生命树的果子。 就到了第二堂呢，他讲到饶恕，就是要放弃那个存留恨意的权利，还有要求别人尽义务的权利。我就再向主祷告说，主，我放弃这一切，我放弃我的感受，我选择你的饶恕。就在那个讲完道以后呢，就分组带祷的时候，我就真的很认真的为我公婆迫切的祷告求祝福，为从前我所受的伤害求医治，为公婆每一个需要求恩典，我要求神十倍百倍的赐给他们。就在我这样子那么样的流泪迫切的为他们带祷的当中，我发现到主的爱就这样子浇灌下来，主的灵就临到我，我就开始全身就一直摇晃，然后就那个喜乐的那个灵就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就开始大笑，但是一面笑呢，眼泪就一直不停的流。我知道主在使我得到释放。就在那个时候，就忽然我还在继续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开启在我的里面，我就是说我实在有千万个理由要来原谅我的公婆。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生长环境背景、生活习惯、文化思想种种的不同，他们并不是恶意要带我这样，也或者是那样，并不是恶意的，他们就是他们生长的环境的背景所带给他们的，就是给我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忽然间我就发现，他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完全全盘的接受下来。而且主就又在提醒我说，而且我可以隐藏在他的里面，隐藏在这个无穷的大爱的生命的大能的里面啊！我真的，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我充满了感恩，我就一直的感谢他。那我就大大的再为我的公婆来求祝福，我真的在那天就得到完全的释放。我得到释放以后，我就非常的喜乐。我一想到跟公婆之间的关系，我自己晓得不一样，可是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就向神求印证。我说，主耶稣啊，那我要怎么样子来印证我是不是真的对他们都没有愁苦，没有那些苦毒怨恨了呢？我就说，主耶稣，那你要让他们来，因为我听到我婆婆在跟撒家生病了，就是说他说他要很快就要回台湾，啊，我就很希望他能够来哦，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主耶稣，你一定要让他来。可是他每一次打电话，他都告诉我说他不会来，因为他生病了，他很快就要回台湾去。可是我们就是不止我跟陈弟兄就不死心哦，就一直为他们祷告，而且我刚开始为公婆祷告的时候，我就流泪，我弟兄吓一跳，他看着我。他不敢相信我竟然会为了希望公婆来，然后到流泪祷告的地步，他真的非常的讶异，他看着我是真的还假的，这个味道，可是我知道我是真心的，我非常的我自己非常的讶异，也非常的高兴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祷告，然后主真的就成全了，就是我婆婆她忽然跟我们讲说她愿意来看我，哎呀，我们真的好高兴。然后在接待他的那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是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天天都在经历神的恩典。因为我以前所看他不顺眼的地方，我就觉得说主真的是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好像我完全都改变过来，我就可以附和着他，他要怎么做我就可以怎么做，他要求怎么样我就做到他要求的怎样。哎呀，我就想到说我以前怎么跟他 argue 这么多，这么愚昧啊，这么多的那个好像自以为是的那个观念里面，这样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的不讨他的喜欢，那么的不顺服他，那么的不荣耀神的名。哎呀，我真的是大大的一面真的向神认罪，一面向神说，主，我感谢你，你真的叫我瞎眼的看见，你叫我真的经历你那个释放荣耀的全能。后来呢，那我公婆他们在这边因为时间待的也不多，他们就急着要走，他说他急着回去看病啊，我们也不能够强留他。可是我真的第一次就是说他要走的那一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舍不得，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心情，我真的很感谢神。然后而且自从这一次的释放以后呢， 我就对所有的人事物的看法都能够不再以那个自我的眼光来看来想，而常常回到里面看看主所看的，想主所想的，我觉得容易原谅别人了，容易体谅别人的需要的，也容易体谅别人的软弱，而且也可以更深的为别人的带祷。我想我真的是因着这样子愿意顺服，在听了讲道就去做啊，真的是何等的蒙福啊，真的是蒙恩得福。那我就是感谢主，把荣耀来归给他。
感谢主。我们刚刚听他做见证啊，我不晓得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有两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愿意放弃什么，放弃被尊重的权利是吧，放弃什么啊，能不能再讲一次，还有呢啊 OK， 就是他愿意放弃哈，那个别人该哦，放弃去要求别人该尽的义务哈，的权利哈，他放弃的这个可以要求别人该尽的义务哈，还有放弃那个怨恨别人的权利哈，他很有理由可以怨恨嘛，很多媳妇都觉得非常有理由可以怨恨，为什么？因为很多婆婆都没有把媳妇当作女儿在对待。当然也有很多婆婆实在非常好的婆婆，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些不要那个，我知道有些婆婆实在非常好哈，可是也在受媳妇的气哈，这样。那可是呢，大多数是很多的媳妇哈，实在是没有，就是那个婆婆好像就是心中只有儿子哈，就没有这个媳妇这样。那我实在听到太多那个媳妇的苦经啊，啊，有时候就是一家比一家苦哦，每一家都觉得好可怜这样。可是呢，我们的姊妹刚刚做见证，你知道她可以变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亲眼看见，我们那个华服会啊，就是那个运动会，我们上次去年参加那个运动会，华运，对，华运，她请她的婆婆去参加，她婆婆说不要，我不要去参加，好。然后他说你看我们如果媳妇婆婆不去参加，她在家里正好啊、哦、我跟我先生孩子去才玩得快乐啊、哦、带个老太太去还要服侍她，走路还要这么慢，还要照顾她，很麻烦对不对、哦、因为我正可以很高兴啊。可她不是，她一直请求妈妈去，请求妈妈去，然后还要跪下来求妈，你去嘛，你去你会很高兴的。我真的看见她对她婆婆的爱真的是从神来的爱，就像在爱自己的亲妈妈一样，为自己婆婆的祷告。那一次分组，我跟她在同一组，她为她婆婆的那个每一样，公婆的每一样细腻的带祷哦，哎呦，我自己好感动哦，真的像在爱自己的妈妈这样细腻的为她公婆的每一件事这样真心的在爱她的带祷，所以圣灵好大的喜乐，大大的浇灌她。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所说的，他说人哈、哦，你们若为我哈、哦，你们若为我跟福音哦撇下，你如果一直的撇下呢，他说哈、哦，你就要得着永生，而且呢，你要得着百倍，你今世就得百倍，来世就得永生。虽然这里是讲到得着这些看得见的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可是其实也是一样嘛，这个母亲也包括婆婆嘛，你也可以得着你的婆婆，就是你为着主、为着福音的缘故，你撇下你可以怨恨的权利，你撇下你可以要求他该先跟我道歉的这个权利，你撇下你的受伤的感觉，你撇下你本来就有好多气可以发的，好多理可以讲的，好多冤枉可以跟很多人诉说的，很多的苦可以诉说的，你撇下，你撇气，他说你就得着，你今世就得着，而且你来世还得必得永生。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两个礼拜讲到撇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常常留意我有哪些东西我可以撇下的，我有哪些我里面的怨恨，我里面觉得我该有的权利，我该得的尊重，我有没有留意去撇下。神的话就是这么真实，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不一样。我知道也有人有几位都有跟我讲到说，就是说他们有时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啊，江牧师啊，我都很羡慕你啊，你信主信的那么早啊，哎呀，所以你们很单纯呐，所以你们要顺服主都好容易呀，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那么晚才信主啊，我们品质不好啊，我们从小那个生命就被扭曲啦，哎呀，我们有太多的那个伤害，那个苦毒，还有太多的这个一些的坏的习性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也愿意顺服啊，可是就是不容易啊。那我们刚刚听到我们姊妹的见证，她是20年呢，结婚20年，到19年多，到去年19年多了。他才得着释放，所以他苦读也在里面19年啊，对不对？也不容易啊。如果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他边听讲员讲说，你要放弃你的这个权利，放弃你那个怨恨的权利，放弃你什么，你说哎呀，他说的容易啊，他哪知我受多少的苦，我哪有办法。他如果边听讲道，他边这样子的话，他有没有办法得着释放？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三月刚回来那一堂讲到的，我们听到的态度有没有一个顺服接受神的道的那个态度，很决定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后的一直变成在前。就是我在听到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的觉得说，对，我真的需要这样，主我要，边听的时候就边在跟主有反应说，主我真的要，我一定要这样，你要帮助我。那我们的姊妹虽然19年的这种苦读在他里面，但是他愿意。还有其实不是那一次就这样，我知道这个19年来一定有好多次在主面前，主我愿意去爱，可是爱了一阵子又爱不来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一定又有失败又有失败。可是如果一个人一直有心，你真的要顺服神，你真的不愿意一直活在这种的光景里面，好，然后让神的话，一听了神的话，我再一次举起心来说，主我真的要这样去做，主一定会帮助你的。有时候就是忽然间那个恩典那个释放就临到你了。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从小我的环境啊，就已经给我个性啊，造成这样子啊，那么容易猜疑啊，那么容易这个悖逆啊，那么容易，所以我不容易，我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像你们讲的这么简单的。可是我想到圣经里面，耶稣特别把有一些人记载在圣经上，像谁？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你想他的灵魂生命里面有多少的破口。我们有时候会让这个撒旦魔，就是说会有魔鬼的搅扰，对不对？或者压制。但是鬼要附到一个人的身上，那是一个人长期在那一种黑暗光景里面，在那种悖逆的光景里面，他生命一个破口给撒旦可以进到他的里面，他生命那个破口给魔鬼可以进到他里面，就是他长期的不悔改，应着景象在那一直在黑暗中，所以他给魔鬼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一个鬼要附在一个人身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他有7个鬼在他身上。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人的生命他有多少的扭曲，有多少的痛苦在这样的人身上。可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神可以坐在他身上到一个地步，他对耶稣的爱是少有人有的。他在7日的第一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天黑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曾经被鬼附，他一定特别，当鬼赶出去以后，他会特别怕黑啊，对不对？哦，而且呢，可能他有很深的自卑，哦，可能他性格上有很多的缺陷。可是他7日的第一日，那个天黑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跑到坟墓那里去，他心中充满了对耶稣的火热的爱。神可以使一个这样活在罪中的罪人改变成一个圣徒，对耶稣充满火热的爱。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 神也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想，一个人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还不是合法的，哇，这个人的生活生命有多大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在他的身上。对，一个人活这样的光景，他一定是不愿意的，有很多的无奈在他身上，有多少的伤害跟无法告人的苦事在他身上。可是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到处跟人家说，哦，你们赶快来看啊，这个人把我生命中所有的事都讲出来了。人家就问他什么事什么事啊，他就开始做见证。他已经从羞耻里面被救出来了，他从羞耻黑暗 的生命里面得着释放。在圣经里面讲到税吏，他怎么样讹诈了那么多人，对不对？可是呢，到一个地步，耶稣亲自到他家去，到他家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次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一直接受神的话，虽然这个话对我而言好像标准很高，或者对跟我的生活的背景，我的生命的情况好像距离差得很远或什么，我都应该每一次都在举起心说，主，我要你帮助我。而不要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没办法。神的话充满了能力，充满着能力。所以我们刚刚讲，听到我们姊妹的见证，19年的婆媳那么深的伤害，主都有办法给他改变，改变到不是只是现在处得好，他真的从心里面去爱他的婆婆，已经像他妈妈一样的爱他，爱这个婆婆。你知道他那一天求他妈妈去参加那个运动会的时候，妈妈还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烦呐、啊？我不去还这样子，也并不是给他好脸色看的。可是我觉得那个爱，从神来的爱，他就是可以是说，妈，你去吗？那你不去，我就在家陪你。他妈说，你怎么这么烦啊？你看，这样的爱使他愿意自讨苦吃。对，从神来的爱，可以爱婆婆爱到愿意这样。我们的神何等伟大，没有什么事对他是太难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不可能啊，我不一样啦，那你就是把神想得太渺小，你的神在你里面简直太渺小太渺小，你不让他来施展他全能的膀臂在你的身上。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撇下，我觉得神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些，你就要得着这么多。这是我上个礼拜讲到我自己的见证，我不止撇下房屋，撇下这个金钱，撇下我的父母，我也撇下丈夫，我撇下到几年前我的家人，我的弟弟都还会老是提说，我真不懂，这么好的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我清楚神的旨意，我清楚不是神的旨意，我就撇下。我不是不喜欢，我非常喜欢。我们彼此非常相爱，非常喜欢，可是我一清楚是神的旨意，我马上撇下。结果呢，我们现在真的照着神的话的应许，那没有丈夫的有儿女比有丈夫的更多，那没有丈夫的儿女比有丈夫的更多。哦，我那这次回台湾，连到花莲去都还有几个女儿在那边，他们就来找我，就要请我吃饭啊！然后她的那个丈夫就说：“哦，我们一定要请她吃饭。”就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得百倍。另外，我也要讲到在戴德森他们那个时候内地会，很多宣教士去到那戴德森在这个烟台呢，就建立了一个学校，有3间学校给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在那读书。好，那时候神要荣教士就在那个地方烟台教那些孩子。好，那个孩子有100多个孩子。好，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呢，荣教士说他一刚到那里的时候， 他看到那些孩子哦，他心就觉得很心疼呐、啊，因为荣教士有很快乐的童年，哈、哦，跟父母在一起很快乐。可是他觉得这些孩子好可怜，他们的父母呢，一年只能来看他一次，有的要两三年才能来看他一次，就是利用暑假或寒假两三年才来见一次。好，那所以荣教士看了就很心疼，可是他说这时候主就光照他，主说他的父母，他们的父母跟这些孩子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牺牲的。那主就是让他知道说这是很荣耀的，你不要觉得可可怜怜的。所以荣教士说，哎呀，他一被主光照，他的思想就马上的改变。好，所以他就求主说，主啊，那你更多把你的爱赐给我哈，让我知道怎么去爱他们，怎么去服侍他们。那神真的垂听祷告，把从天上来的爱赐给荣教士，他就去爱这些孩子。不止荣教士的，有很多宣教士在那带这些孩子。好，然后他说他带他们从小学，他带小学生，小学生那时候刚好缺老师，所以他就被分派到去教小学生。结果他说那些小学生呢，在离开小学以前，就是要升到初中以前，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都有清楚重生得救的经历，每一个小学毕业以前都清楚的重生得救。然后呢，他说后来呢，就是发生战乱嘛，日本来了嘛，所以这些孩子呢跟这些老师就都被关到集中营里去。好，那关到集中营里，就有两年的时间就都没有任何父母的消息，所有音讯都完全中断。好，他那边觉得好可怜哦，这么小的孩子就被关到集中营去。好，可是呢，他们在集中营虽然物质很缺乏，生命有时候都会有危险，可是因为常常这样经历神的奇妙，所以这些孩子变得很会祷告。好，他说像有一次呢，那个日本兵呢，都把他们的这个操场哈，男生操场都当作他们军事训练的地方哈，这样子。好，那有一天很例外的，就是允许这个老师们带孩子们出去外面去走走去玩。好，哇，只有那一天很特例。给他们答应这样，哦，那孩子们好兴奋，好高兴。那天礼拜六啊，可以出去。结果呢，就礼拜六早上，忽然间下大雨，倾盆大雨。荣教士说，他看见这些孩子们的那个表情，失望的表情哦，啊，好难过。可是他说，没有一个孩子发怨言，都被这些老师教得这么好，没有一个发怨言。而且呢，反而这些孩子们就说，哦，主会让这场大雨这样下来哦，一定有主的美意。果然到了下午，他们就接到通知，他们预定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呢被轰炸，所以如果他们早上去那玩，他们就被轰炸啊。所以这些孩子们就感谢神，感谢神。所以一直到这个战乱结束了，好，那被释放出来，那荣教士要带着15个孩子回加拿大回美国这样。好，他说这些孩子们到那个美国打赢了哈，所以他们从日本集中营被释放的时候，这些孩子都没有护照啊，有的连国籍是什么都没有可以证明他们的国籍是什么。那这样要回美国加拿大也是问题，对不对？好，可是他们就靠祷告，主就一样一样的解决。好，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真的好好可，就觉得说这么小的孩子，你想这些宣教士们，哈，他也可以说我要带着孩子在我旁边，我要教育他们，哈，我去宣教，可是我要把孩子带在旁边教育他们，对不对？他也可以这样，没有，而这些宣教士就顺服这个带领，哈，顺服这个总部的规定。带领他们就是撇下孩子们就这样去。你看一年两年三年，有的三年才见一次。照我们人想哦，这个孩子从小，而且那么小的孩子，这个没有父母在身边哦，很容易在性格上有一些很奇怪，对不对？好，会有性格上会有一些偏激啊，会有一些扭曲一些这样，因为等于像孤儿一样嘛，对不对？ 孤儿院的父母有的也还会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次，他们不是一年两年三年才来看一次。可是呢，到后来荣教师说几年以后，他说这些孩子们大部分都在世界各地服侍神，都在世界各地服侍神，大部分都在服侍神。哎呀，我看到这我好感动哦。我就觉得说，我们很多基督徒一定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可以服侍神，对不对？可是呢，偏偏不管怎么带怎么带，就是带出这样的孩子来，很不容易。我知道很不容易。有时候传道人的做牧师的父母要带孩子，要他爱主、渴慕主，有时候也很难，很难，对不对？好，而且你也花了好多时间了，可是还那么难。可是当他们为着主跟福音，为耶稣跟福音撇下他们的孩子，神把这些孩子带得这么好。哎呀，我觉得这些父母多大的安慰啊！可能自己带都还没带得那么好，可当他撇下，他就得着。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亲情很难撇下，特别做父母的，要撇下儿女是最难的，尤其是幼小的孩子。可是我一再的跟做父母的讲，当然我不是叫你们要撇下，把他撇得远远的，撇到东岸去，不是啊、哦，而是说在你的心里，你真的要撇下你的孩子，就是不要归刚刚来操烦呐、啊。那整天你的心都系在你的孩子身上，你真的要把他从你心里撇下，知道主他是你的，而你更用神的爱来爱他，不要用你天然做父母的爱去爱他，用天然父母的爱去爱他，常常都是失败的。撇下就是这样，为福音、为神和福音撇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这样，为神和福音撇下他就得着。当然撇下不是叫你就没有尽当尽的责任，有些人是本来就很不爱带孩子，哦，这个话正合他的意，对不对？每天他有些人天生就很不爱带孩子了，生出来但是我很爱上班，我就是不要带孩子，啊，好烦哦，好烦哦，最好都给别人带。有些人是这样，这不一样的。这里的撇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我把我孩子的主权交给神，我用神的爱来爱他。而当我为了耶稣，像有的人就是撇不下，哎呀，我孩子睡眠时间是跟聚会冲突，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聚会，就是我什么都要去顺着我的孩子。我在教养孩童里面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是这样，她要聚会时间到了，她管她孩子正在睡觉啦什么，她抱着就走了，所以他的孩子变成随遇而安了。孩子正在睡熟的，尤其才几个月的孩子或一岁的孩子，他正睡熟，你又给他抱起来，他一定哭的。可哭没关系嘛，哭就给他哭一下嘛，给他放到车上了以后，他就继续哭哭哭哭，就睡着了，就这样啊。他睡着了，要下车了，有的就不舍得下车，因为孩子在睡，我需要陪着他，我又不聚会了。这个妈妈不是，她就再把孩子再抱下来，就来聚会啊，要哭一下啊，进来好，就让她聚会了，就这样。所以她那个孩子哈、哦，现在一岁半哦，非常可爱，随遇而安。你越这样，孩子越可以随遇而安。有些就是常常要顺着孩子，他现在睡觉，所以我没办法聚会，好，不能吵他醒来。所以你的孩子变成就是定时一定要这个时间睡觉，一定要那个时间什么，以后他的个性就是很难适应环境啊，很难适应环境。那其实谁把他养成？妈妈、父母把他养成的，太顺着他。可是那些为主、为福音把他撇下的，你发现那个孩子都很好养，他们不会那么烦，很好养，怎么放怎么就睡，怎么放怎么吃，就这样子。所以我发现神的话就是这么真实。如果我们留意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留意的，有些人就是这样，为着孩子永远都不能参加夏令会、冬令会。你不要说因为我孩子小啊，有的孩子大了还是一样，孩子大要上学啊，上学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她在我们 新竹，他去台北参加夏令会，哎呀，心就挂着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吃，好好什么这样。好，老师要打电话回去问，他老师要打电话回去问，孩子反而烦。啊，他真的跟主说我要撇下，把他们交给你。他回来以后发现孩子们都功课也写得很好，自己也都吃得很好。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当我的王啊，主耶稣是不是我的王，我为他跟福音我是不是可以撇下。如果是，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经历得百倍，你真的得百倍，你得永生，你的孩子也得永生。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因为觉得说这是人讲的，所以讲台所讲的或者听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没有带着一个柔顺的心说，主我要你今天对我说什么话，我就是把它接受进来，当作主今天要对我说的话。如果没有带着这样来心来聚会，我们太可惜了。我们都只是觉得哦，这个人 case 跟我不太一样，我不可能，不能够应用在我身上。顺服就是照着你所听见的去做，你一直听见什么你就照着去做，你发现你就越来越那个耳朵越开通了，心里的耳朵也开通了，然后你的福气就无数了，很多的福就会临到你。我们那时候在洛杉矶有一个弟兄，他来追求了大概有一两年吧，一直要被圣灵充满，可是就是没被圣灵充满，但是没被圣灵充满，哎，追求很认真啊，可是一直没有被圣灵充满。后来有一次我们的冬令会第一堂我讲到悔改，那一天他大大的悔改，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这样大声的向主承认自己是多么的这个没有能听的耳，因为神其实有兴起有大概有我不知道一两位哈，一两位的肢体哦，有告诉他说拦阻你的是什么，就说你的老自己在某些方面实在是就是很强，你要在这方面去对付或什么，就这样跟他讲。可是呢他听了其实也都知道自己是有这样，可是就是面子下不来，面子下不来，所以每次人家跟他讲他就觉得哦，可是怎么样不见得要这样啊，他就是这样。那一天他这样大大的悔改承认自己的那个以后，圣灵就充满他，那你就充满他。然后呢后来又隔了几个月，有一次我们那个我们的师班的指挥啦，师班的指挥就说说我觉得我们师班应该是在聚会里面带头敬拜的，所以呢好不好，就是弟兄姊妹尽量可以早一个小时来在这里亲近神，来预备自己的心，这样。那这位弟兄呢就觉得江姐本来是说早半小时到，你现在又要早一小时到，那太长了，因为他家离这个教会要开差不多45分50分的路程，然后你想如果开50分路程又要早一个小时到，那你想他清早要多早，礼拜天要多早就要出门啦。所以他第一次他就没有来，后来呢就第二次呢那个师班班长又在报告啊，他就想说好不好我就顺服好了所以他就下一次他就提早，真的提早这样一个小时到。他说他才一坐下来，那一天圣灵大大的充满他，而且一整天一直的充满他，一整天呢，一直一直一直的充满他，哇，充满多少次，一次又一次，不是只在聚会里面，就回家在路上啊，去买菜，圣灵一直充满他。弟兄姊妹，顺服是多么重要的题目啊！我想也许有些人听到顺服，看到顺服这个题目，觉得顺服我不用听，顺服太简单了嘛，太简单，顺服就听话这么简单。对，对那个顺服的人是很简单，可是对我们这些蒙蔽的人，我们有太多不知道要顺服的地方，我们很需要主来光照。而且顺服真的是一个基督徒蒙福的秘诀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只是一个师班的班长，而且年纪还比我小， 他也不是说有主的感动，他只是说希望大家早一小时来，我何必要来。对，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啊，我们听到或者听报告，我们有好多的注释，对我们自己很多的注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听是听见的却不明白。我盼望我们几堂的顺服讲下来，不会有人再不明白什么叫顺服。好，我们真的是听见了，而且我们里面外面的耳朵都开通了，这是我的祷告，我希望成为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人讲的不见得要听，或者这是小孩子讲的，有时候你要留意听，有时候神借着你的孩子对你说话。我们这些日子就是讲到说顺服神的话，神的话讲了好几堂。好，我不晓得你对神的话有没有开始那么认真的去听。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去到那个羊很多的地方哈，那他就看见那个牧人他说牧人早上开始他这个带着羊出去他说他只要一吹个口哨啊，吹个笛一群的绵羊就这样跟着这个牧人走，非常的顺服，非常的盲目的一直跟着这个牧人在走。好，他说可是呢，那个山羊是走在牧人的前面，满山乱跑。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5章讲到绵羊跟山羊的分别，就在这个地方。那个绵羊的特性就是顺服，非常的顺服，就是牧人怎么走，他就怎么跟。牧人一声口哨，他就一直跟，一直跟这样。可山羊不是，山羊有很有他的意见的，山羊自己跑在前面啊，满山自己跑，自己跑，他管牧人怎么走，他不管的，他有他的路，他有他的看法，他一直走。那今天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是个绵羊啊，主，我们不愿意做山羊，那就是很在乎我是不是一个顺服的羊啊。你说对了，主跟我讲话我一定会听的啦，可是问题是如果圣经所写的这些话我都是听我觉得很好的我才听，圣经所讲的一些话我做不到，我就是一直翻过去，讲台讲我也当作没听。像我们前几天昨天我们有姊妹祷告说，主啊主啊，你真的要帮助我要顺服。其实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常常不愿听啊，重点不是没听见，而是我不愿意听，因为听了觉得不舒服啊，听了对老自己不舒服啊，或者听了呢又得顺服了，对不对？听了又得撇下了，这个我不想听，我要得的更丰盛，我要得的更丰盛，所有得的我都要，撇下我不要。那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讲员就要讲怎么样可以得，怎么样可以得，得的更丰盛，我们都很愿意听，哇，听得很兴奋，很兴奋。撇，老是撇下撇下，这个道太沉闷了，不要讲这个了。可是圣经里面很多话，如果你好好去听，你不撇下你的生命，你就失丧生命。你撇下生命，你就得着生命。所以他每次要讲的得，都是需要先撇，这是个秘诀。那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而且这个秘诀是主耶稣先走了，走给我们看。主耶稣需要先上十字架，他才被升为至高，他才得胜了一切撒旦的权势。他需要先死，他才得着这么多人的生命，得着这么多人的释放的自由。所以这个是生命之道，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到我们怎么顺服里面恩膏的带领，顺服里面的感动。但是呢，我需要先讲到，如果神的话明明的记在圣经上的那么多的话，那么多的命令，那么多他指出我们里面贫穷的光景，那么多他指出得生命的秘诀在哪里，我们不去顺服的话，那神不用再多跟我们说话，圣灵不需要多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说话。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神常常跟你讲话啊，主怎么会跟你说这个说那个，主怎么都没跟我讲， 主觉得不需要太多跟你说，因为圣经跟你讲这么多的话你都听不进去，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跟你讲也没用。所以那个顺服多么重要，一个诚实的顺服神多么重要。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来找他。这个年轻人看起来蛮爱主蛮要主的，那这年轻人就来告诉他说他呢跟一个姊妹正在交往，那这个双方家长都反对，那但是我们已经相爱很深了，哎，请你为我祷告，好，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看主怎么说。这个传道人说我从来都不为人家这种祷告的，可是这个年轻人因为跟他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一个特别的一个需要和例子，所以他就说好好好，我替你问主啊。就他就问主啊，问主呢，就主就跟他说哈，说这个弟兄如果跟这个姊妹结婚的话，他会像活在地狱里一样。结果呢，这个牧师呢，这个传道人就隔天就跟这个弟兄讲，这弟兄就非常难过，非常难过。然后呢，后来回家以后，隔天就打电话给这牧师，说牧师啊，我们为什么不禁食祷告呢？好不好？你跟我一起禁食祷告，我们再来求主，哈、哦，再来求主，就是说他希望主可以改变他的心意啦，主改变他的心意，或者主改变我们之间，就是让我们不会是这样子啦，哈、哦，我要禁食祷告求主啦，哈、哦，对，这个。传道人说：“哦，你去禁食祷告，我不为这个禁食祷告的。”结果，这个弟兄呢，禁食祷告三天以后，打电话给这个传道人，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牧师，我告诉你，主耶稣说我可以跟他结婚了。这牧师说：“哦，真的，主耶稣这样跟你讲啊。”那、这个只有两个可能啊，不是你错就是我错了，哈、哦，不是我听错了呢，就是你听错了。后来呢，他们就结婚了。结婚才隔一年，这个牧师又去那边讲道，那个弟兄非常忧愁的来，还不到一年，才隔不到一年，那牧师又去那讲道，那个弟兄来到他面前说，他说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听耶稣的话。我没有听你的话，我现在真的像活在地狱里一样。然后呢，隔了十几年，好像是十二年，他再去，这个传道人又有一次又在聚会又碰到这个弟兄，这弟兄已经有孩子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哦，这个传道人，这个弟兄就来找这个传道人，他还是那么忧忧愁愁的。然后他告诉这个传道人说。”十二年了，我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我的姊妹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不知道这个日子还要拖多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顺服神真的要撇下，就是诚诚实实的撇下我所以为好的，我眼前所看的这么好的，我所割不掉的。可是主如果告诉你了，你一定要真实的去顺服，诚实的顺服。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对于神的话哈，或者对于讲台的教导，很重要基本要教导的呢原则没有去遵守，可是那个细的呢，他就说我遵守了。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啊，骆驼他就吞下去，萌虫他就滤出来，好像我很圣洁，你看我连萌虫都滤出来，可是骆驼他把它吞下去，他洗净了外面，可是里面呢却没有去洗净，外面弄干净了，里面却像坟墓一样的恶臭。那我们顺服神的话，就是需要那么真实，那么认真去顺服。例如我讲到我在单身的青青小家讲到交友与婚姻，我跟他们讲有几个很重要的婚姻基本的原则，就是神是把利百加带到这个以撒面前， 然后我就劝这些单身的弟兄们，你们不要急着一直要自己去找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向来向去的一直去找，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生命。我说你更多把这个时间精力用来装备你自己，装备你自己，像以撒一样常常在田间默想神，你更多来思念神，让你里面更有神的爱，更有神的爱，而你成为这样的锅子，神才会把这么好的锅盖给你，对不对？因为我讲了两个原则，一个就是神把利百加带到以撒的面前，好，所以你不要自己去找，你要信靠神的信实。我认识有好多这样的弟兄，神为他们预备的姊妹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呢结婚以后都这么好这么好，越多发现他姊妹的优点。第二个原则就是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我说这个原则一定应验的。那如果你不把这个锅子修得更好，一直急着要去找锅盖，那你找到的主一定是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要不然会对一方很对不起。神一定公平的嘛，神怎么可能说一个人是这样，然后就把一个这么好的这样赐给他，那神对不起这一位啊。什么锅子一定配什么锅盖，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有的人这个大原则没有去注意，他还是要去找找。哎，可是呢会说，哎呦，我都是遵照你的规定啊，例如说两个约会不要只有两个，要有第三者在场，这个是小的事情，这是在讲到交友里面啊，就说你们还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你们这个最好有第三者在，才不会说一下子对方已经陷入感情了，结果你到时候你说哦，我清楚不是神的旨意啊，为了避免这样，要有个第三者在啊，这样也比较自然一点，好，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已经在大前提底下的接下去的这些小小的该注意的。可是我们顺服神，如果我们都去注意这个后面的这个小的，可基本上的前面的我们没去注意，对不对？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不没有办法去信靠神，说我真的这样信靠主，主就会为我预备。那我要一直赶快去找啊，或者赶快请人介绍啊，赶快一直去找，那你后来你就会去吃到那个果子。所以我只是讲到，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很多神的命令，神的原则，那个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顺服，我们才是绵羊啊。我们跟神没有办法这样抹来抹去的，好像打太极拳一样，神很聪明的，对不对？他说将来是什么？将来是万膝自己跪在神的面前，自己向他承认，万口都会承认我自己做了什么事的。将来不需要神审判的，是自己就会说，主是的，我就是曾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说出来了，不需要人家审问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需要那么光明，我们需要那么诚实的去顺服神的话，叫我们越光明。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像主再来的时候可以称我们为绵羊，好，你看那个传道人，他说他去看到那些绵羊真的是盲目的一直在跟从那个牧人呢，好，牧人怎么吹他就跟着这样走。这样我特别听到这个盲目，对，我们有时候顺服神会顺服的让人觉得怎么这么傻，对不对？哪有这么傻的？那主叫你这样，你还真的顺服啊？那这么傻的？对，就是那些傻傻的才是绵羊。如果你去看马太25章，而且那些绵羊都是为主牺牲了，为主做了这些，都好像不觉得做了什么。他说那个才叫绵羊，傻傻的跟随主，让神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聪明。我们真的这些日子在讲这个顺服，我们真的很留意去读神的话。他们接着这样，我们每次的读经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每次读经就是看还有什么我要顺服的，有什么是主的命令，有什么是主的应许，我也应该顺服的去得。主应许的我应该顺服去得，我不要轻看主的应许。主所说的话 愿主的话让我们的眼睛都明亮起来，认真顺服神的话，还有神借着人跟我们讲的话，我们认真的听进去，让我们有人听的耳，不以为这是人对我说的，乃常常觉得很可能主借着他要跟我说什么。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还有每一次的听到，就是每一次来，你早一点来，你在这里就是预备主啊，你今天要向我说话，我的心向你敞开，你要向我说话，你一定知道我的光景，所以今天你要一直的指出我的光景向我说话。如果这样，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柔软，一直在被改变，一直在被改变，那个绵羊的性情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绵羊顺服到什么地步啊？顺服到你要宰杀他哦，他就只是流泪，一声都不哀啊，一声都不叫，就是这样。他也知道他要被宰杀了，可是他就是这样乖乖被你牵去，连叫一声都不叫，哎，就这样就被杀。山羊不是啊，大叫啊！你在牵他的时候，他就开始用脚要一直撞啊，一直撞啊，看能不能再踢倒这个人啊，就是要抵挡啊，抵挡要撞啊。我想我们都不喜欢做山羊，可是我们的性格里面会不会都一直有山羊？那我们需要主啊，你要帮助我，你把我这个山羊的脚一定要砍断，你要让我做绵羊，真的就这样一直的跟随你，单纯的跟随你，柔顺的跟随你。好像世人看起来好像很傻，可是却是智慧，却是生命，却是神的荣耀。就像那些宣教士，对不对？撇下孩子，为什么要去为主宣教？这么苦了，还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吗？还要这样跟儿女那种分别的那种痛苦，已经去吃这么不好，对不对？都到边疆地方去啊，而且都有这么多危险，连儿女都不能在身边，那么小的孩子，可他们顺服了。其实那也是人的制度而已嘛，那是戴德森规定的嘛，就是说这样。他也可以说不不不，我一定要这样，我才愿意去宣教。可你看他们顺服了，反而他们得着了他们的儿女，得着他们的儿女。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你可以去试，可是除非你继续的撇下，你撇下，你再撇下，你才会经历到那个得百倍、得永生的喜乐。像刚刚 Esther 见证，对不对？他那样顺服了，她得着的那个喜乐都不是别的可以换的，她也可以跟婆婆讲理啊，跟公婆讲理啊，对不对？明明蓝白多美啊，而且这是我要住的家啊，可是就需要她就顺服了，顺服你反而就得着。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个颂赞诗选300首，让耶稣做王。我觉得我们这些日子，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意志里面，真实的说，主，我要让你做王，我要让你做王。我们起立唱。在我们的心做王，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口中做王。主，我愿尊你为王，不是只是口，而是真的我的心要尊你为王。我的心真的要这样，让你坐在我的心宝座上，尊你为王。
和华脸上的光已行走，这是神的话，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三节，唱完我们遵守他的话，在我们的王面前向他欢呼，尊他为王，用欢呼来尊他为王。我们再唱第三节，预备，来。
向你求，你真的要在我的心里面来做王，主，你拿去我的蒙蔽，主，让孩子不要在外表上面来顺服你，主，是在心里面能够真实的撇下，说主，我单单要诚诚实实的来顺服你。